好，请弟兄姐妹坐下来，我们三点半准时要开始了。我们仍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那我们请康牧师下午继续他的 workshop。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心中做了工。你也拣选了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信称义，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你且叫我们用信心能够来寻求你。我们向你来感谢，因为若不是你自己先来找我们，我们就不知道上帝你是如此爱我们的神。我们向你来求，求你打开我们心门，不仅叫我们认识你，更多的是叫我们能够寻求你，仰望你，用信心来跟随你。求主你祝福我们在这里每一段学习的时间。祷告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看撒母耳记上第25章。撒母耳记上第25章，撒母耳记上25章。各位，我们的人生是因信称义，总是我觉得圣经里的一个主题。我们总是在信靠上帝里面，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里面得到拯救，得到帮助，得到力量。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的功劳可夸，但是凭着信心，我们把耶稣基督、把圣灵所做的奇妙工作可以在我们身上呈现出来。但是呈现出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总求主让我们信心更加坚定，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总知道在世界上我们有十字架要背，有一些很艰难的十字架要背。我常常喜欢用大卫做任何一种讲题的例子，因为大卫的状况家庭的、婚姻的、工作的各方面都有，给我们比较容易连在一起。工作上的困难就是他跟扫罗的，事实上工作困难在他做人家属下的时候是扫罗，在他做老板的时候是约押，那些人都有他的困难。这可以联系在我们身上。他在家庭里面的，包括以前他自己本家里面的，跟耶稣也有点像，自己的家庭里面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人，是有艰难的。在他的父子关系和他的子女的关系里面也有困难。就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比较可以很清楚的在这个世界里找到很多相连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而我们常常把它分开了，常常我们所讲的道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不能连在一起。我们在大卫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个性和他所处的这些事情都可以帮助他，也可以帮助我们。好，大卫现在在逃亡，我们在看的撒母耳记上25章，他在逃亡，他在面临扫罗对他的追杀，而在面临扫罗对他追杀的时候，他心中有极多的愤怒。大卫跟你我一样，有很多的委屈，很多的愤怒，扫罗对他是很不公平的。那么他在这种逃亡，然后他对扫罗不断的仇将恩报，扫罗不断对他恩将仇报，扫罗对他的，包括在24章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在那个磐石穴里面，他饶了扫罗一命，可是扫罗并没有就对他因此有示好，所以大卫继续在逃亡。各位，逃亡的时候要吃东西的，跟随大卫的 有600人600个勇士，这也需要吃东西的。有些事情包括耶稣在3年半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需要吃东西的。我们通常基督徒都没有想一些事情，就是他们平常生活是怎么生活的。各位，耶稣住哪里吃哪里，跟随耶稣的最少有12个人，不止那12个人，另外70个人也是跟随他的，另外还有一些妇女也跟随他。他们住哪里，他们怎么住，住 motel， 那时候没有 motel， 那时候恐怕有很糟糕的旅馆，旅馆一直到20世纪初都不是正经人要喜欢住的，因为旅馆跟我们水浒传里面讲的差不多，都是流氓在那开的，住的也是流氓，说不准你吃的包子就人肉做的，然后吃了以后你也会变成人肉包子，就旅馆是很不舒服，到20世纪以后才比较舒服的。耶稣住哪里，大卫住哪里，这些我们大家都没想过，有些学者会告诉你，而且耶稣的钱从哪里来的，他们都撇弃一切跟随主，钱从哪里来的，就像我来这里，我的钱从哪里来，都你们奉献的嘛。那么耶稣那个时候是一些妇女奉献的，大卫从哪里来，各位，这就是我讲了绕了这么多圈子要讲的，就是各位，大卫是个流氓，请你不要搞错了，大卫是流氓，大卫是打家劫舍的流氓，而且跟我们现代史连在一起，大卫呢就是八路军啦。你逃到各个地方你吃什么嘛，各位，我听说的啊，就是25000里长征或者是流窜呢，不管你怎么讲，这个我们是红军是秋毫不犯的，但是呢秋毫不犯从哪儿吃的呢，中国这几千年来很多人都会说官和匪中间只有一线之隔，或者是根本没什么差别，就是最倒霉总是老百姓，那你再想想看，是的，因为兵和匪或者官和匪都需要吃东西，吃东西一般不会带太多的粮食补给的，当然就就地取材，就地取材就农民倒霉啦，当地到哪里就到哪里打家劫舍啊，然后只是你打家劫舍的方式是比较友善的还是比较凶狠的。大卫现在逃到一个地方，大卫逃的地方在加密或者在一个旷野啊，巴兰或者马云的旷野，那再小一点的地方有个地方是加密，大卫有600人，大概每一堂报告都会讲嘛，我们这次费用很多，我也跟你讲费用最多就讲员费啊，费用这么多，那么所以请大家多多奉献，那么请大家多多奉献，要不然我们都没得吃的，要不然怎么样怎么样啊，现在又涨了又等等的。大卫这600人，那我们还不到600人呢，要吃每天每顿都是钱，大卫身上也没带钱也没带粮，怎么呢，怎么吃呢，所以我就说了是土匪啊，是土匪就要打家劫舍，打家劫舍不好就亲民嘛，用亲民的方式来怎么样能够让老百姓也很喜欢你啊，这个其实国共两边任何一个政权都会宣传自己的啦，就你自己再想想看，他们钱从哪里来，他们吃从哪里来。大卫在马云的旷野或者在加密这个地方呢，他这600人算是比较可以不用抢的方式，不用杀人的方式来得到补给。如果各位你还以为我在侮辱这个伟人的话，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上27章从第8节看起，大卫每天出去杀人抢东西，而且还谎报军情，还告诉人他杀的是谁，他杀的不是谁，然后这对他的和他跟随的人那个补给，跟随他的那600人，圣经很多地方的描述就是匪类，就是匪嘛哈，不管是赤匪或者是绿匪哈，绿匪就国民党，赤匪就共产党。这一次他比较不需要打家劫舍，这次呢 在那个地方呢，有一大群的羊群，那个羊群是属于一个人叫做拿巴的。25章第2节，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妻名叫雅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时候，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那大卫不仅是土匪，大卫也能屈能伸。大卫向人要钱的时候不惜说，我是你儿子，你看各位，我来这里要你们奉献，我不会说我是你儿子嘛。大卫说，我是你儿子，你看周恩来，这就是真是很会做外交啊。你们还是看不懂，我就简单讲一下好了。从古到今哈，游牧民族一方面需要非常柔和，因为要牧那些羊，牧羊牧牛牧这些东西，对牛羊的照顾要很柔和，一方面要非常凶悍。非常凶悍就是像美国西部的 cowboy 一样，因为有土匪会抢这些牛羊的，所以他们要强悍。那么这些真的叫做肥羊啊，那常常土匪来抢，土匪的兵力就更强。那大卫这次来的时候，那么羊或者是抢牛羊的土匪，在羊肥的时候和羊的毛要剪下来的时候，那最容易抢，因为羊的毛长长了，剪下来那就是一笔大的费，大的经费，或者是一笔大的财富，整个一年的收成就在这个时候。如果是农业社会，土匪来抢的时候，就收割的时候，那个你在机电的时候看得到，就是米甸人趁这个时候来抢。那么一般人抢游牧民族，就是等剪羊毛的时候，那个整羊毛是极大的富裕。这个时候如果一年能够剪了羊毛，表示我的羊没有被杀，没有得瘟疫死掉，然后呢就赚很多的钱。这个就是你们公司财务报表的时候的啊，今年赚多少钱？我知道这几年大家都是愁云惨雾密布了。不过拿巴那个时候呢，在剪了羊毛的时候，那应该就是一大笔财富进账了。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就去要钱了。大卫说：“哎呀，你们这一段时间哈，羊没有人来抢。”就是我的弟兄啊，或者是我的兄弟，台湾叫黑道叫兄弟，我不知道在中国叫什么，就是我们的兄弟呢在保护你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啦，现在你这么多收成，请你随手取点赐予你的儿子大卫。大卫我说是流氓，应该没有侮辱他，但是他在对拿巴要这个钱的时候倒也还理直气壮，因为我们的确是保护了你们的人，如果我们这600人哈没有保护你们的话，恐怕你这次收成是会大大减少，因此我们是有恩于你们，哎呀，就请你赏一点。各位，拿巴这个人愚蠢极了，他听到这样的话，他说啊，第10节， 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我们在第九节看到，大概大卫的仆人在讲的时候，讲着讲着就住嘴了，因为他看大概讲不下去了，他看大概这次要钱是要不了了，他看大概拿巴是不会给了，就是他可能还没讲得很完整就住嘴了。然后拿巴就讲了，拿巴讲的话不但是拒绝，而且是威胁。威胁就是说，小子，你还想来向我要东西啊？你不怕我报告扫罗吗？你现在是六四的通缉，你还敢来向我要钱？我报上去你就没命了。就拿巴不但不给，而且在威胁。他没有直接讲，但他在威胁，我会报告扫罗。各位，大卫现在是通缉犯，全国通缉的。我说大卫是土匪就在这里了。仆人回去报告，大卫马上就说了，十三节，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起来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大卫去是要杀人的。我说大卫很凶很狠，就在这里，我没有侮辱他。第21节，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大卫出去说，去就杀光拿巴全家的男人，狠狠吧，我没有侮辱他吧。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好，各位，我再提醒你一下，你我都是罪人，不要以为我们是什么好人。我们道德学问如果有好，这是主的恩典，如果主不托住我们，我们的善良诚实守贞等等立刻都会垮掉。我们的道德美好，一切的根基必须在基督上面，不在基督上面，你所有的良善是建在沙土上的房子，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那房子就垮了。任何人的跌倒都前面有骄傲，任何人的跌倒都没有信心才会这样。因为你骄傲，你不依靠上帝，你骄傲，你觉得你还不错，你骄傲，你觉得有一点可夸。我一再强调因信称义，今天中午也跟人家提因信称义，从马丁路的理解是最重要，也是最被魔鬼攻击的，就是魔鬼要我们有一点自视，有一点骄傲，有一点觉得自己还不错。我们要有好的行为，但是我们必须完全的在圣灵光照下承认，这是神给我们的。大卫非常善良，大卫的善良来自上帝，大卫非常邪恶，他邪恶来自他本身。你我都是这样，你什么时候你觉得你不需要依靠上帝，哪怕是只有一点点，那个不幸的恶根进到你里面，你或早或晚就会跌倒，而且那个跌倒那个垮得很大。这是耶稣讲的，杀，全家都杀，男丁不留一个。各位，大卫实在说起来也情有可原，他这一段逃亡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多长，应该很多年了。他受尽了委屈，受尽了伤害，他也，我们再一次说，你看到很多的诗篇，耶和华求你替我伸冤，耶和华，我的眼泪已经把我的床都飘起来了，耶和华，我等候你要等到几时呢？各位，这也是我们常有的祷告，不是吗？ 主，我等候你要等到几时？你什么时候替我伸冤？你什么时候解决我的问题？你什么时候挪走我的仇敌？你什么时候把苦胆给我当饭吃？要到多久？各位，我们都有，或多或少都有。当然你也不要太自意，我们也或多或少给我们身边的人这些压力，这些苦毒，这些辛劳都有的。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我们被罪恶伤害，我们也用罪恶伤害人。有的时候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 restrain 了一些我们的邪恶。有的时候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限制了一些别人的邪恶。有的时候神对我们的怜悯更大，让我们在罪恶中还能活出很多的美善，让别人甚至不认识主的也活出很多的美善。我们都感谢主，但是我们要继续依靠上帝。大卫实在受太多委屈了，他如此的付出，如此的牺牲，他始终得不到任何扫罗对他的宽松。扫罗对他不宽松罢了，上帝呢？上帝仍然怜悯恩待我们，只是你就环境，你凭感觉，凭环境，你常常看不出来。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凭眼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用上帝的话，用神的灵仰望主，相信主。我们总是凭感觉，感觉不是坏事，环境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需要用信心，用上帝的话来胜过，来约束，来使用感觉和环境，而不是颠倒过来。大卫现在太愤怒了，他所有的激怒爆发出来了。杀！我对他们这么好，他不能杀扫罗，因为一方面政策上的考虑，那个扫罗的军力太强大；另外一方面信仰上的考量，他是耶和华所高的，他不能够。再怎么样，神让他做王，神让扫罗继续逼迫他，好，他只好忍耐。好，现在拿吧，他就可以杀了，把所有的愤怒发泄出来。大卫带着刀去杀人的时候，14节，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了好的羊、5细亚烘好了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他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然后大卫就说了刚才那段话，然后亚比该就说了另外一段话。23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伏伏在大卫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好，先停一下。各位，这跟我们中国历史上面那个爱国商人玄高有点像，知道有大祸临头了，赶快带着一大批的礼物去，要消大卫的气。然后他实在口才很好，他去先跪下来，脸伏于地，然后说，请你息怒，这件事我不知道。看起来拿巴全家的生计啊，这些东西都是亚比该在打点的。他是一个又漂亮又贤德的妇人。他说，我如果早知道的话，哎呀， 你的仆人来的时候，我一定给啊，你们要多少给多少，我们知道刚当给的，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或者这一季我们羊毛能够有这样的收成，都是你的功劳，你和你仆人的功劳，我们会给你的。我不知道这件事，是我老公，我老公从来不处理，一处理就出问题。哎，你不要放在心上，他名叫拿巴，拿巴的意思就是鱼丸，我也不知道他爸妈怎么会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我们在华人里面有很多人的名字叫若愚啊，华人有个神学家叫陈若愚，那个是若愚若拿巴，好像愚昧，其实不愚昧，其实爸妈取的意思大概是大智若愚，意思就是他是陈大智了，只是不好意思讲大智，就陈若愚啊。但是这里没有若字，呵呵，怎么爸爸会取这个名字呢？拿巴啊，我不晓得。拿巴又愚蠢又暴躁，他的妻子亚比该又贤惠又美丽，甚至我们说可能有帮夫运，可能整个拿巴家的财富都是亚比该打点的。不过现在讲这些不重要，亚比该要非常会讲话，亚比该要一方面消大卫的怒气，要用礼物来消大卫的怒气。各位，礼物不是不重要，物质不是不重要，人需要吃饭的，人需要花钱的，人不能够坐吃山空的。我们感谢主，我们单单仰望主，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信靠上帝，但是我们信心会要有行为的。我们口里说爱，我们也要行动上有爱。我们感谢主，我们爱我们的主爱我们，也是有行动的，也是让我们经历他各样丰富恩典的。但是神的恩典在这个世界上呈现的，让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太了解。为什么神的恩典和好处有的时候在不信主的，在恶人身上呈现出来这么多？为什么神的恩典或者神的恩典在义人身上呈现的很少，或者说神的祝福在信靠他的人身上不但很少，有的时候还有难以形容难以解释的十字架？各位，这些太多太多了。约伯记是专门讨论这卷书这个问题的一卷书，在诗篇里面也有讲，应该是诗篇73篇吧，是不是？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神学上这叫 theodicy， 上帝是否正义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并不躲避这问题，正如圣经不躲避这问题，不但不躲避这问题，我们就是因为上帝是全然圣洁正直良善的，我们才不放过这个问题。我们问，但是我们谦卑的问，我们问，我们谦卑的问，但是我们诚实的问，我们问，我们痛苦的问，我们问，我们也平安的问。我们痛苦，因为看到这么多的不平的事情，我们难过，但是我们平安，因为我们知道答案一定是有的，而且是正确的，上帝绝不会犯错。我们在知道答案之前我们都知道了，在上帝回答之前我们都知道了。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观看你儿子的十字架，我们仰望十字架，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就确知上帝是爱我们的。圣灵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就是告诉我们，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环境，眼见环境告诉我们的是没有神，眼见环境告诉我们是神不公平，环境有这么多的恶劣，不信上帝人他们看就看不出有上帝，他们看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上帝是荒谬的，是不合理的，是应该反抗的。我们也看到这些，我们也看到恶人的得势，我们也看到比较好的人甚至信徒的受亏损，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上好像不公平，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些人含着银汤匙出生，为什么有些人是生下来就瞎眼呢？约翰福音第八章，为什么有些人会死于非命，为什么有些人做尽坏事会长命富贵呢？各位，这是圣经里常常问的问题。我再一次说，圣经里有讲 专门一卷书是约伯记，有好多的诗篇在讲这些，新约也在讲这些，希罗亚楼塌了，压死了多少人，耶稣那些人问说这些人是不是更有罪，耶稣说不是的，有人生来是瞎眼，为什么这个人这么悲惨，是他看女人看多了吗？没有，他生来在母腹中看到谁啊？耶稣说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哦，很好听的答案，我们希望任何事彰显上帝的荣耀，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是上帝的愚顽，上帝的愚昧，上帝的无能。我们不去讲约伯，我们不去讲那些啊，为什么小孩子会死于非命，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会这么惨，为什么非洲那么惨，为什么日本的海啸那么惨，为什么每次有灾难的时候大家都会问，不管是天灾是人祸，每次我们自己有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这个是合理的。当然了，另外有个合理的问题我们也从来不问，为什么你这么坏和这么享受呢？怎么好事临到你从来不问为什么，坏事临到你就觉得不公平，其实好事临到也不公平，你比别人好吗？你说是，那我就再跟你讲了，你的好又是凭什么来的？那是上帝白白给你的。我们如果要问，我们问不完，如果我们要问不回到十字架上，我们实在没有答案，但是回到十字架就有答案。我不知道这对夫妻是怎么结合的，我不知道亚比该这么聪明又漂亮的一个女人怎么会嫁给拿巴那个又蠢又恶的男人，我不知道难不难看了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正在讲你，我不再讲你的婚姻是这样，这太侮辱你先生了哈，我这里一半弟兄我都打不过的哈。我在讲我们觉得生活中上帝有时候带领很奇怪，怎么会这样？但你去问这些事，我劝你不要去问这些，我们要去问为什么，不如说我们要怎么做。那现在要怎么做？为什么和怎么做答案都在于上帝。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各位不要以为圣经上答案那么简单的答案，因信称义，或者是凡事仰望主，或者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确据，使我们呼叫阿巴父，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圣灵让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女？圣经可信吗？上帝可靠吗？在艰难的时候我们能信下去吗？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马长老为他儿子问的问题我再讲一次，所谓 Calvinistic， 所谓 Reform， 所谓传统的路德的这些人所强调的，包括圣灵的工作，就是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但神恩待我们，圣灵让我们在怀疑，让我们在软弱，让我们在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叫不出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的话，这话里面后来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那是因为神在我们心里做见证。我不知道亚比该过了多少的苦日子，他还是继续很辛苦的，很诚实的，很努力的，很忠心的帮他丈夫打点一切。他丈夫在犯了我不知道这第几个这么大的错误的时候，他又要来收拾这个残局，可能就跟以前一样，他的仆人知道找主人是没有用的，主人除了喝酒骂人以外不会做任何事，但他就是做主人。各位，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包括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的暴君残民已成，圣经上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这世界上有多少打老婆的老公，而且继续在打？圣经上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我们这两天讲到顺服，我再提醒一下，我们顺服虽然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但是相对的顺服还是有。那个顺服不是我们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是老子的以退为进，那是对上帝的信靠。亚比该跟大卫刚好有点像，遇人不淑，他只好忍耐。大卫也是遇人不淑，只是遇到扫罗，他也只能忍耐，更悲惨。虽然不是夫妻，也许就一层关系来讲没有那么悲惨，但就这个他的老板是君王，他就更悲惨。他是惶惶如丧家犬，事实上他不是丧家犬，他跟扫罗讲过一句话，仆人在您面前不过是死狗，是死狗，不是丧家犬。你为什么这样追我？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扫罗也知道，扫罗听到也是放声大哭，但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胜过那个王位的舍弃，他没有办法舍弃我们上午讲的他对约拿单的爱，所以他非杀大卫不可。然后各位，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问题还是，那耶和华呢？神在哪里呢？你的问题不都是这些吗？神安定在天，统管万有，垂听祷告，擦干眼泪，施行救恩，也没有停过，但你必须有信心。亚比该可能暂时消了大卫的怒，但是他要用很智慧的话完全消除他的怒。他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我现在已经来补偿了。然后他必须很大胆的来警告大卫，警告大卫不可以杀。26节，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自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要像拿巴一样。继续在安慰，也在警告大卫。安慰就是，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亚比该讲的，他不能明白的讲，因为你的仇敌就是我们的君王扫罗。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和拿巴一样，他们都对不起你。愿耶和华在你身，在他们身上为你伸冤。但是亚比该当不能讲嘛，愿我们的王只能讲万岁嘛，不能讲赶快死嘛。老公也是一样，不能讲赶快死嘛，只能讲愿耶和华伸冤。大卫是听得懂的。27节，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和跟随你的仆人，请你收礼物，请你务必收下来，收下来就表示你怒气消了。28节，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什么过，有什么过来。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寻说你的性命，都是在讲扫罗，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哎，他讲话很有智慧。各位，这每个字对大卫都是很大的安慰和平抚。箴言说，一句话说得好，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一样。各位，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会说外交辞令，但愿我们会说福音， 因为这个世界实在需要听到福音，需要听到因信称义的福音，需要听到上帝爱罪人的福音，需要听到即使我们经过这么多的艰难，上帝还是爱我们的福音。这很难说的，因为就现实的状况，就感觉你不觉得有福音，你不觉得上帝爱你，你不觉得上帝解决你的问题，你需要靠着圣灵把圣经、把福音、把耶稣在十字架为你做的讲出来。我们教会只有这个信息，从古到今始终只有这个古旧的福音。他说请你饶恕婢女的过错，这意思说 我应该早点来。他说愿耶和华为你坚固，建立坚固的家，大卫你必须持守善良，你必须持守对耶和华的信靠，耶和华一定会为你建立坚固的家。各位弟兄姐妹，我在这两天也知道一些人跟我讲的一些困难，你们不讲我也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经，人人有本难读的书，每个教会都有 难传的道，一样的，各种不同的方式而已。所以你不必说不敢讲，不愿意，就是我不是什么未卜先知，只是照镜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不同的问题，类似的不同问题，但是那个问题不重要，重要是答案，重要是我们有共同的答案，就是上帝的救恩，就是耶稣爱我们。耶和华会为你建立家室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耶和华会为你建立坚固的家的。大卫，我们都看得到你为耶和华征战，其实那句话意思就是你为扫罗征战，你保家卫国，我们都看到了，但是现在公义的报应还没有到你身上。各位，大卫还是有报应了，大卫或者报应有报答了，但是也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我们圣经没有写扫罗对他追杀到什么时候才因为扫罗的死亡停止，甚至就算是扫罗死了以后，大卫也没有就做王。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在希伯伦还做王了七年，之后便雅悯支派才来找他说我们愿意拥戴你。有的时候等候要等候很久的，有的时候要等候要等候一生的，有的时候要等候，严格的说神的儿女到今天还在等候，我们今天还在忍耐等候，虽然我们也都已经领受到上帝丰富的救恩，神学上这叫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信耶稣的人都知道我们得到祝福，你没有信耶稣你也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只是你还不信而已，你不承认而已。我们跟你不一样，就是我们承认，然后我们希望更多的祝福临到我们。我们也求大卫，连我这个小人物都看得出来你是为耶和华征战的，上帝一定会为你建立家室的，然后耶和华是保守你的，保护你的。他再一次在提醒大卫，各位，我们常常需要彼此提醒，你对你的长老，你对你的牧师，你对你的传道人，你的传道人对你，我们都是互相彼此激励，彼此传扬上帝的道。亚比该在提醒大卫，耶和华保护你的性命。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上帝对我们祝福被点醒了，哦，是神的路还是最美的。哎呀，有的时候气得不得了，那时候我一刀解决杀掉扫罗多好，哎，上帝还是保守你的，你还是走神的路吧，不要走十字架路，不要走人的路，神会保守你。一面在讲福音，一面也在讲上帝的律法，一面在警告，一面也在安慰，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这意思就是说上帝会报答你，你是义人，但这意思也是警告他，大卫你不要叫耶和华查出你的过犯来。什么是你的过犯？就是你如果流了无辜人的血。什么是流无辜人的血？ 如果你现在盛怒之下杀拿巴全家的人，你不可以啊。30节31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庇你。各位，这段话太长了，这段话也有太多的话中的话我们不大听得懂，我刚刚已经解释了一些了，但这段话里面恐怕最重要就是这个，他知道大卫的愤怒，他知道大卫的委屈，委屈加愤怒在这时候是最好发泄的地方。拿巴是对不起他，可是各位，亚比该需要提醒大卫，拿巴罪不至死，拿巴最多是愚蠢，但是他不给你任何东西，他没有罪，因为他没有先答应要给你，你是自愿去保护他家里的人的，你没有跟他签合同，你没有被他聘，他没有扣你的粮饷，他没有扣你的工资，你根本就是一个义务的保护人，你根本没有跟他先签约的。现在拿巴不给你，那最多证明他是小气的，他是愚蠢的，你不能杀他，你杀他是流无辜人的血。你知道亚比该讲这么多，他在提醒大卫，你不要变成扫罗。扫罗在流无辜人的血啊！虽然你不是大卫，但是如果你不是拿巴，但是如果你杀了拿巴，就如同扫罗要杀你一样。你杀了那么多非利士人，你做王的时候，你想起来不会良心有愧，因为那是耶和华的仇敌，你是按着上帝的命令去杀的。但是你流了拿巴家一个人的一滴血，你会良心不安。耶和华会让你做王，这又是一句祝福的话，但是也是警告的话，你会不安哦。好，我感谢主。各位，大卫跟你我一样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得罪上帝，我们都身在罪中，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又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就是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他能够被提醒，他在绝望的时候他能被圣灵提醒使他有盼望，他在自义的时候他能够被提醒使他能够谦卑，他在灰心的时候能够被圣灵提醒使他振作，他在愤怒的时候他能被提醒使他能被拦阻。各位，我们大概没有要杀人的时候，但是原谅我，我总是这样讲，因为这个罪其实是我们当中最容易犯的。你在要犯淫乱的时候能被提醒吗？我知道很难。你在想要对你的配偶不忠的时候，你能够被提醒吗？你能够被拦阻吗？大卫是一个情感很丰富、情绪很强烈的人，但是他能被提醒啊，这就有福了。大卫的愤怒消除了。大卫说，32节，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住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来迎接我，亚比该啊，是上帝派你来，如果不是上帝派你来，明天早上你家里人没一个活人了。 大卫诚实地说，我是要杀人的，但是耶和华拦阻了你，拦阻了我。好，他接受了礼物，他说你回去。好，各位，我刚刚说大卫被拦阻了，你知道那多么困难吗？你知道那多么不可能吗？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现在说，请你不要吃惊。当亚比该跪在地上，可能泪流满面，在劝大卫不要杀拿巴家的人的时候，大卫非常有可能越发要杀拿巴家。请各位发挥一点您的想象力。现在他以前就是拿巴很可恶，所以要杀掉，现在加了一个理由，拿巴老婆这么漂亮啊，更该杀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我不把它拔起来，谁把它拔起来？各位，太难了。他看到亚比该，他更想杀人夺妻了。你说康牧师不要这么下流，大卫没有这么肮脏。我跟你讲，大卫就是这么肮脏，在十几年之后他就做了这个事。各位，大卫杀乌利亚抢拔示巴的事可以提前十几年发生，现在可以发生。同样的事，杀人的丈夫淫人的妻子，现在比那时候更有理由发生。因为现在拿巴真是可恶，后来乌利亚可真是一个忠臣哦。各位，扫罗要杀大卫这个忠臣，流无辜人的血。大卫后来哦，圣洁属灵这时候得胜，大卫后来真的流了无辜人的血，杀了人家丈夫，淫了人家的妻子。我说大卫是流氓，一点都没有亏他，你我也是。但是大卫是一个可以被拦阻的流氓，你我不知道。你如果是一个不能被拦阻的君子，你比能够被拦阻流氓还可怕。凡自以为义的人比什么人都危险。唉，不仅是大卫，真是好难哦。我真是感谢赞美主，大卫说你回去，我不知道那个圣灵在大卫心中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他本来来听这番话更应该要杀拿巴的，他没有杀。各位，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碰到太多我们觉得应该调整一下的安排。你这朵鲜花不应该插在那牛粪上，插在我的西装口袋里比较好。各位，很多时候犯淫乱、犯偷窃、犯任何的罪，都是觉得上帝的安排不够好。而我们也必须说，从人来看，从环境来看，另外一种安排应该更好。可是上帝没有让它发生，你就不要过那条线。我只能以神的慈悲劝你，不要过那条线，不要自以为聪明，这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之所以一直在提这方面，因为这方面最普遍，其实还有很多。也许就在你最需要钱的时候，也许就在你最需要钱，你儿子重病需要钱的时候，你平常都没有这个机会，就这个时候有一个 A 钱的机会。也许你要 A 的钱，你要贪的钱，你要拿来的钱，那个主人根本是一个不义的主人，像拿巴一样， 他钱多得不得了，他是一个贪污犯，他是一个什么什么，他的钱就是他老爸老妈怎么样骗吃喝嫖赌骗来的，然后变成大公司的老板，拿一点来做正经的用途，建堂济贫，多么的好。各位，你不要越过上帝的那条线。你听上帝的话很容易，你听上帝安排的权柄的话很困难。这两个人，我刚刚讲大卫，现在讲一下亚比该好吗？亚比该也是一个怨妇，这么美的一个女人，这么聪明一个女人，嫁给这么一个蠢夫。我不知道他心仪大卫多久了，我不知道他看到大卫的时候，哎呀，有没有想，我可不可以告诉你们这些虔诚善良天真的人，如果我写下去，就是后来拿巴死了，十天以后拿巴死了，如果是我的推测，一定是亚比该下毒的，是我的推测，亚比该跟大卫已经私通了。是我的推测，亚比该一看到大卫，马上就哎呀，我老公被他换就好了，我来帮他。哎，各位，武则天就有这种本领。可是他们两个必须忍耐，有没有这种心？有。拿巴一死，大卫马上娶了亚比该。所以一定有这个心，有这心我们没有办法拦阻，我们心里会这样想，但是我们需要求神拦阻我们任何的行动，神没有允许就不可以，神没有允许就不可以有任何的行动。我也再劝你一句，神没有允许连这种念头都不要想，哎呀，如果我老公死了多好，那已经犯淫乱了。好，老婆好，我们公平一点。各位，实在很奇怪，拿巴的死是有点蹊跷啊，他就吓死了。后来大卫听见拿巴死了，39节，就是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为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各位，这种事后来他就娶了亚比该，这种事在人间我只知道有这一次，你不要想有第二次啊。我在讲什么？我再一次说，我不再讲故事，我在讲对上帝的信靠，我在讲有那么多我们觉得不应该或者可以有个更好的安排。我也承认你可以问上帝，你将来也可以问上帝，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只想到婚姻啊，现在我就叫你赶快跳出来，这世界上有很多，哎，你像我常常问上帝，为什么我不能高一点呢，帅一点呢，这有什么不好呢，你给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也分一点给我呢？桌上掉下来的我吃一点也好啊。神没有给就没有给嘛，不是我们不能上进，我们应当上进。事实上你对上帝的信靠，绝对的信靠，是我们上进唯一正确的动力，其他名啊利啊都不是。求主怜悯我们。我另外还有一半，不过我只有一分半的时间，所以我也很快讲一下吧。我们说所有的事，包括大卫跟亚比该、大卫跟拿巴的事情，这个结局实在太离奇了，或者太少有了，所以我希望你重视的不要是后面那一段，前面那一段大卫和亚比该能够忍耐的那一段。大卫有很多的妻子，可能大卫最爱的是扫罗的女儿米甲， 因为他们是青梅竹马，是大卫很早的时候扫罗就许给大卫的。那时候大卫拼命杀了非利士人，娶了米甲，大卫是很爱米甲的。当后来，当然米甲公主说起来也是命苦了，这些你们看我们中外历史都知道，女人尤其美丽的女人常常后来成为政治上面的一个棋子，王昭君是一个，文成公主是一个，用女人的美貌来和亲来解决两国的问题，或者中外历史上，哎，现在还是一样，两家结亲常常是政治或者什么利益的勾结，常常是这样，不一定有什么爱情。大卫逃亡了以后，米甲是不仅是他青梅竹马，他的妻子，米甲还也是冒了性命的危险救过大卫，这些我们不去讲他了，把大卫救他脱离他父亲的手，但是米甲后来归了别人。后来大卫要跟扫罗的儿子谈判的时候，两国要和好，就以色列和犹大要和好，只有一个条件，米甲要还我。大卫很爱米甲，虽然他，对吗，我说了大卫风流成性嘛，很多太太了，但他想念的是米甲。各位，可是他们婚姻最后是很悲惨的结束，有爱，青梅竹马，救过，互相救过性命，互相把对方视作最重要的人，他们就是在一件事上不一致，米甲没有大卫的信仰。各位，我不认为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到信与不信的不配是指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能结婚，我觉得那是指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不过我们不去讨论那个事。我的意思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以结婚，对不起，我也冒犯很多人了哈，你们的长辈大概都不同意这句话，但是我会说，所以长辈先不要生气，因为下一句你又同意了。如果你们没有共同的信仰基础，婚姻是很不稳固的。当然有共同信仰基础也还可能不稳固，因为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你做一个丈夫没有照着上帝丈夫的法则去做，你做一个妻子没有照着上帝的法则去做，你可能是一个好的传道人，你可能是一个好的司琴，你可能是一个好的诗班的歌唱者，但你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妻子或丈夫。好，你不懂我说明一下，我在我们神学院的时候也是很多女生是单身的嘛，有一个姐妹她需要希望老师为她介绍，我说为她祷告，因为介绍实在太难了，就祷告。我说好嘛，你要什么样的丈夫嘛，啊，她说要很会讲道，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后来说，你在聘牧还是找丈夫啊？怎么从来没有一句话是我要找一个很体贴的人？各位，这是很合理的。我也听过，有神学生男的找他的妻子，什么条件？要会私情，干嘛？那你要娶的是老婆还是会私情的人啊？各位，这样讲吧，如果我是一个很好的讲员，如果我讲到让人家泪流满面，让人家悔改信耶稣，然后我能医病赶鬼，但我天天在外面跑，我的太太好像没有丈夫一样，你娶这种老公你倒霉，嫁这种老公你倒霉。各位，我们基督徒常常变得都没人性了，都太多灵性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就好像你是一个赌博打老婆的厨师，但你手艺很好，你烧出来面可能比那个天天读经祷告的人好得多，这很正常嘛，对不对？那么多 NBA 的球员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他打球应该比我们这里每个弟兄打得都好，这叫一般的恩典嘛， 婚姻也是一般的恩典，只是这一般的恩典如果没有叫你归向主，那是很不牢靠的。米甲没有，米甲跟大卫有一切的婚姻基础，青梅竹马，相爱，互相舍命，互相关爱。可是大卫在运约柜到耶路撒冷，他太高兴了，跳舞了，被米甲看到了。各位，说起来米甲是对的，对不起啊，这很难听，就是大卫在跳舞的时候露出他的下体，那个时候没有穿裤子的，就是外袍一罩，大卫一跳跳的兴奋的，就给人家看到，这是很不得体的，你让你老婆看到也很生气的。所以当大卫把约柜接进来高兴的不得了的时候，米甲就骂了他一句，哼，你今天在撒母耳记下6:20，你今天在其他的女人面前露体如同一个清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哦，你真丢脸呐、啊！各位，米甲骂的没有错，就大卫失态没有错，但是就大卫爱上帝那个心，米甲不能共鸣，米甲错了。米甲不知道一个人可以为上帝癫狂到什么地步。你跟你的配偶最好有共同的信仰基础，不仅是最好都信主，而且一起追求主爱主。这把大卫也弄火了。撒母耳记下6:21，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全家。大卫不必讲这句话的，你不必在扫罗的女儿面前说耶和华废掉你老爸，废掉你全家，他不必讲这话，他讲这话是气话。各位，我们容易被罪恶所胜。圣经上说女米甲 至死没有生儿女，那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他们夫妻到死没有同房了。很遗憾哈，一个欢喜快乐的事，把约柜带进耶路撒冷，这大卫一生的心愿，让他和他最爱的妻子没有任何的爱情了。让我们的爱情基础是共同是上帝的。好，你说那当时米甲应该怎么做？当时没有用，他如果平常没有信神的那个基础，临时也不能。但是如果他是很爱主，他看到他先生这样，他就应该下来跟他先生一起跳舞，然后让他先生不要跳得太张罗就好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主，愿主的爱激励我们，愿主创造的、拯救的、带领的、教导的、责备的、赦免的、医治的、奇妙的、智慧的、赐平安的爱，常常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有力量，使我们有盼望，使我们能被拦阻，使我们也能被激励，使我们能够走正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大家。